说我的冤屈神不查问。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你现在的情况啊？你觉得说我今天我好多事情好像我很不顺利，我觉得我的路好像上帝不 care， 我的路好像上帝对上帝来讲他是隐藏的，他根本不管我。你会不会觉得说我是一个义人，我是一个好人，可是上帝你为什么让我的路这么难走？我今天走在这条路上，我好像我怎么祷告你都不回应我。你是不是处在这样一个情况里面？你觉得好像我是一个很孤单的人，被上帝遗弃的人，神好像没有听我说话，我的路怎么那么难走？你是不是在这个情况里面？如果今天你是在这个情况里面，也许这段的经文，以赛亚要讲的这段经文对你是一个帮助。或者你是现在很顺利，你没有什么困难，那么但是你可能所期盼的是一个，我现在要过一个如鹰展翅上腾的生活，怎么样让我在这个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我一直奔跑我不会觉得困倦，我在我的基督徒生活里面我一直行走我有力量一直服侍我不会疲乏。这个也是今天你可以得到帮助的经文。所以当这一段以赛亚书一开始四十一章的时候，四十章的第一节开始，神就差遣以赛亚来跟他的百姓说，他说你们要去安慰，要去安慰我们的百姓。所以这个是以赛亚在以赛亚书四十章里面要带给百姓的信息，他要来带给一个安慰的信息，让一个你在那个困境的里面上帝要给你力量。所以以赛亚书在第九章的第九节的时候，他说要报好消息给这些以色列的百姓，要大声的讲，不要害怕的讲，要告诉他们说你的神要来安慰你。我们一起来祷告。所以再次来到主的面前，我向主来祈求，主你来安慰我们，你来加力量给我们，开启我们的心眼，明白你的话语。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所以以赛亚怎么样来安慰这些受屈的百姓？当时的以色列百姓他听到一个信息，如果你看以赛亚书到那个时候，以赛亚宣告一个信息说以色列人要怎么样，要亡国的，以色列人要被掳的。那你要是你是当时的以色列人，你处在当时，你说神啊，我是你的子民，你怎么容许不是你的子民把我欺负，把我打败，然后把我掳去？你会说我正在那个非常困难的环境里面，主啊你在哪里？也许你我在这种情况，就是说在我现在的生活里面我真的不知道我该怎么走下去，每一天好像都很困难。以赛亚怎么样来安慰这些百姓呢？我们来看哈，我们把四十章很快的来读一次好不好？来，我们来读四十章的一到二节，我们一起来读，请。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一切自己的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的受罚。所以如果我把他每一段我都归纳一句话的话，这一段里面以赛亚在宣告一件事情，神是什么？是审判的主。神是谁呢？是一位赦罪的神。好，第二段，来，我们一起来念，请。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山小山啊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改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以赛亚宣告一个信息，他说神怎么样，神的荣耀是必然显现的，神将来一定要来彰显他是一位荣耀的主。好，这是我们看到以赛亚要来宣告安慰信息的第二段，就是宣告神是必然来显现的这位神。来，我们来看第九节到第十一节，请。报好消息给锡安的啊，你要登高山，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呀，你要极力扬声，扬声不要惧怕，对犹大的诚意说，看啊，你们的神 耶和华必向大能者能道，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他必向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如羊小羊的。所以他这段经文里面，以赛亚在宣告一件事情，他说神必亲自来赏赐，必亲自来牧养他的子民。神是一位大能者。所以你在看到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所谓安慰的信息都是在宣告神是怎么样的神，神是怎么样带来他的应许的神。我们继续往下看，从十二节到十四节，我们继续读，请。谁曾用手心量珠水，用 虎口量窗天，用升斗盛大地的尘土，用秤称山岭，用天平平冈岭呢？谁曾错度耶和华的心，或做他的谋士指教他呢？他与谁商议，谁教导他？谁将公义的路指示他，又将知识教训他，将通达的道指教他呢？在这段的经文里面，以赛亚要告诉百姓说，神是一位大有智慧的神，他有他自己的作为，他是掌管一切的神。继续往下看啊，以赛亚书的四十章二十一到二十六节，我们再来读，请。你们岂不知道？你们岂不听见吗？从起初，岂没有人告诉你们吗？从立天地的根基，你们岂没有明白吗？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地上的居民好像蝗虫，他铺张穹苍如幔子，展开诸天如可住的帐篷，他使君王归于虚无，地上的审判官成为虚空。他们是刚才栽上，刚才种上，根也刚才扎在地里，他一吹其上便够枯干，旋风将他们吹去，像翠秸一样。圣者说，你们将谁比我，叫他与我相等呢？你们向上举目看这创造的万象，按数目领出，他一一称其名，因他的全能，又因他的大能大力，连一个也不缺。所以这段经文，以赛亚在宣告什么呢？宣告神是一位大能创造的神，创造的主宰。然后我们就看到刚刚我们读的这一段，这一段里面他就讲到说，神是什么呢？是因为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不疲乏不困倦。然后呢，他是一个加力量的神。好，如果我们这样读完以赛亚书四十章，你说他的安慰在哪里？来，如果我们真的把它整理一下，他的安慰是什么呢？他的安慰是神是谁，他的应许是什么。那你来看，神是一个审判的，但是他是一位赦罪的主，他是一位必然显现，要来到这世界彰显他荣耀的神。神是一个必定来赏赐，而且来牧养我们这些神子民的神。神是一位大能者，他是一位大有智慧掌管一切的神。神是大能的，一切都在他里面，但他不但是大能的，他是永不困倦，不管我们哪一天我们觉得疲倦，他永不疲倦，他永远要加力量给你的神。这是安慰的信息。弟兄姐妹，你体会到那个安慰了吗？你说，哎呀，弟兄啊，你告诉我这些我都知道，哎，你讲这些信息，在每次的讲到所有的牧师大概都讲这个信息，你讲这个我也知道，这位神是那样真实的神，可是我好像感受不到，哎，因为刚刚那个一开始那个经文说，我的道路好像对神是隐瞒的，虽然我知道你是这位神，但是我好像感受不到你真实的在我周围。弟兄姐妹，你是不是有这种感受呢？有时候我问自己，我自己有时候想说，哎呀，我的路怎么那么苦啊？但也许我的苦跟大家的苦比起来算不了什么哈。但是有时候我在问自己说，为什么我走到这种地步呢？上帝，你在哪里？我都了解，你告诉我你是这样一位神，但是为什么我感受不到？好，我要跟大家来思想这个问题以前呢，我先把这个岔开一下，我来问几个问题，稍微 缓和一下哈。当你去餐馆发现人很多，然后你去问那个前台说要等多久，他跟你讲40分钟，你会怎么反应？啊，掉头就走。OK， 好。当你到了那个 Secretary of State， 你要去换那个驾照，结果前面有30个人，你会作何反应？啊，等啊。哦 ，OK， 这不错哈。有多少人掉头会走的 ？OK， 好。当你去多伦多回来了，然后要过海关，那有很多的道哈，然后你就选了一条道，走上去了。就旁边那个车道哗哗哗一直过，然后你那条道就不走，然后你作何反应？啊，换道换不过去了，只能等着哈。你知道现代人有一个问题，现代人问题是什么？现代人的问题是等不了。你知道现代人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我们等不了，你知道吗？我们要马上看结果，是不是这样子？你同不同意哈？我们很少有耐心。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说上帝，我祷告，我说上帝，这是我要的，我期盼看到这个结果。我祷告了3个月没看到结果，我们的心意是什么？我们会觉得什么？神啊，我的道路为什么向你是隐藏的呢？为什么你不伸我的冤屈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没办法等，这是一个人的问题啊。等候耶和华神，等候的本身是一个极大的功课，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心里面觉得说，上帝你听了我的祷告，上帝你应该给我回应，但是我没有看到回应。不能说上帝没有回应，而是说上帝现在还没有回应你。但是当我在很短的时间我没有看到回应的时候，说我就开始灰心，我说上帝啊，你真的在那里吗？等待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等待是一件需要信心的事情，但是你要重新得力。以赛亚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你要等待。所以我在这里想得出，当我们应该问我们自己，就我们心里面内心真正想的是什么，是说我今天来到上帝面前，我来敬拜神了，我甚至来服侍你了，好像上帝就应该照着我想要的来回应我，来祝福我。我有时候在问自己说，到底神你是神还是我是神？我是要把你祷告你，然后下来你来帮助我成就我想要的，还是我真的在你面前称你是主，尊你有主权？有时候我们真的在这里面，在这个关节上可能想的不是很清楚。所以当你来看以赛亚书的时候，以赛亚要来告诉以色列的百姓说，你知道神是这样有应许的神，但是你要认识你自己。那我们怎么样认识自己？来看以赛亚书。好，以赛亚书这样来讲，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来念好不好？在以赛亚书的40章6到8节，我们一起来念，请。有人声喊说，你喊叫吧。有一个说，我喊叫什么呢？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草必不堪，花必凋残，因为耶和华的吹在其上，百姓诚然是草，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我们神的话永远立定。这句话告诉我们，以赛亚在告诉神的百姓说，我们事实上是非常短暂，我们你人要靠人是极为靠不住的，因为人本身也就是那么短暂，你要去靠别人你也靠不住，因为他本身也是短暂。整个宇宙不是我们是中心，不是我今天我要什么上帝应该给我什么，不是的。人事实上短暂，人看不到上帝的作为。我就想到摩西啊，摩西当时他在埃及做王子，当他知道自己是希伯来人的时候，他就想去帮助那个希伯来的他的同胞。他觉得我是在做上帝的事情，当他在做的时候，结果希伯来人接受不接受他？不接受他。埃及人接受不接受他？不接受他。所以他最后的结局是什么？逃离了埃及。从摩西的角度来讲，他这一辈子已经完了， 太短暂了，他觉得说我完了，我离开了埃及，我什么都不是了。所以他就觉得人如果从他的角度来讲完了，但是神却有更大的作为，在他80岁的时候把他招出来，神要再用他。人太短暂，人真的看不到很远的东西，人看不到很远的东西，所以人要怎么办呢？所以以赛亚就在这里说，当人讲完人的短暂以后，他就讲说神是一个施恩看顾的神。虽然我们不掌握一切，但是神却是一个施恩的神。虽然你不是什么，但是他愿意爱你。所以我们的安慰从哪里来？我们的安慰不是我很重要，我们的安慰是说，上帝虽然我们了没什么，但是神却施恩看顾我。所以但我们的了解，我们的祷告，对上帝的期盼里面，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我不是中心，我只是个人，中心是上帝。好吧，第二个我们来看这一段。那么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他讲到什么呢？他说，谁曾经撤堕耶和华的心，或做他的模式，去跟他商议说你该做什么呢？没有，神有神的计划，一切在他掌握之中。所以今天上帝不按你的旨意，不按你的祷告去行事，其实是正常的，并非不正常的。今天上帝要怎么做事，不是按着我们的心意啊。举个例子来讲哈，我就讲当时的以色列人，我刚刚讲了，他们马上要面临的是他们国家要被灭，马上战祸要临头。那如果你是当时的以色列人，你会怎么祈求？好，我要请大家想一想，免得睡着了哈。如果你是当时的以色列人，你会怎么祈求？战祸不要临到，如果是我哈，神啊，我既然是你的子民，你为什么不要让战祸临到？但是上帝有没有听人的祷告？没有。那你说，上帝啊，为什么你容许这些事情发生？如果你去看整本圣经，以色列要灭亡的事情早在哪里说了？考一下试，谁早就预言了？摩西早就预言，生命记里面早写了。那以色列人为什么会被灭呢？因为他拜别的神。但是神有没有应许呢？有，他说你们被掳之后呢，要归回。所以这一切是上帝的计划，可是人在其中的时候，人的反应是什么？上帝，我的祷告你要听，可是神的作为不见得按照人的心意去进行。这就是圣经让我们看见的。所以今天也许我的生活里面会遇到一些难处，我的难处也许你会说，上帝你怎么容许这样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但是我们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的眼光太短浅，我们的眼光不明白上帝的心意，上帝也许有他更好的美意在我们当中，我们看不见。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当我的祷告没有被马上垂听的时候，并不是上帝有问题，也许是上帝的做法你还不明白。那我们该怎么办呢？神的安慰是说，神是一个对我们赐平安意念的神，他在我们软弱的时候要加力量给我们，这个才是我们可以得到平安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有一位神，他是爱我们的，他的爱，他的信实是不改变的，而不是说他要按着我的心意来完成我所祈求的。这个是以赛亚所带出来的信息，这个是让我们重新思想，到底我怎么样看待我现在的生活。下一个，以赛亚书的40章18到20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请。你们究竟将谁比神？用什么形象与神比较呢？偶像是匠人铸造，银匠是金包裹，把它铸造银炼。穷乏献不起这样供物的，就拣选不能朽坏的树木，为自己寻找巧匠，立起不能摇动的偶像。好，当以赛亚讲到这里的时候，他就讲到人的反应哈。那为什么讲这一段呢？讲到这一段就是表示说，当百姓听到上帝的惩罚或上帝的能力要这样来进行的时候，百姓们就说，我好像 神啊，我看不到你的作为，所以我看不到你作为的时候，他就怎么想呢？我要找出路。所以老百姓就想找出路，找什么出路呢？他要用别的东西来取代上帝，取代的等待。他说我要马上找到一条出路。好，我们来看以赛亚书八章二十一节，他那里讲，当以色列的百姓，当他在那样一个困难的环境里面，他们找出路，他们怎么找呢？他们讲，他说当他受到这样一个艰难饥饿的时候，心里就开始焦躁。焦躁的时候什么反应？焦躁的时候就咒骂他的君王。咒骂谁？咒骂谁？当人好像我的祷告好像上帝不看我的时候，我的反应是什么呢？这里看到说那个人他就说，领袖你有问题，他咒骂领袖。他说神你在哪里？他咒骂神。这个就是人的反应，当人看不到出路的时候，又不能等待的时候，他在找出路，他找别的神，然后他咒骂我们的主，他就不信靠我们的主。还有另外一个，他就是去找别的偶像。这里是另外一段经文的记载，记载到有一个王扫罗，都记得吧？哈，他这里讲到说，非利士人聚集的时候，来到了苏念安营。扫罗聚集以色列众人在基利波安营。扫罗看到这个非利士那么多人军营，他心里面就害怕。他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借梦巫灵或先知告诉他，耶和华没说话。所以当他在那个境况的里面，好像我没有出路的境况里面，他想到了一个出路。怎么出路？他去交鬼。他忍受不了那样看不到出路的境况，所以他选择了一条路，他去交鬼。今天同样这样一个问题在这里，就是说当我们的境况，当以色列人这个境况，当他看不到一个亮光在那个境况的里面，人作何反应？以赛亚在以赛亚书四十章告诉百姓说，你不要去交鬼，你不要去寻求别的出路，不要去拜别的偶像，你的唯一出路在哪里呢？没有其他的出路，唯一的出路还是回到大能的神，没有别的出路。所以整个以赛亚书整个安慰的信息要来告诉百姓说，其实你没有别的出路，你唯一的出路就是来依靠神。你的唯一的出路就告诉你说，我要明白我自己，我不过是个人，我也没有办法左右上帝的心。我真正能够在这个世上安身立命，是来信靠顺服这位神，因为除他以外没有别的出路。所以如果我们回到这整个信息的安慰里面，你会发现以赛亚要给出人的唯一的出路是什么？等候。唯一的出路就知道说，除了神以外没有别的出路，所以你唯一的出路就是等候。那等候带来什么结果？等候带来的结果是这个，我们刚刚读了，他说凡等候耶和华必怎么样？重新得力。什么叫重新得力？哈，那个原来那个字的意思是说，他重新的意思是说，他去把你原来里面有的东西给他换出来。所以神在这里说，当一个人愿意等候耶和华的时候，他要进去你的里面，把你原来的力量拿出来，把他的力量加进去，这叫重新得力。所以一个等候神的人，他说我要到你的生活里面把力量给你。也许你今天说，我今天哇，我这个情况真是困难，主啊我该怎么办？说主啊，我来投靠你，我来信靠你，我来等候你。我说主啊，我的力量已经用尽了，主啊我怎么办？当你这样等候的时候，上帝就说，我把我的力量给你，所以就让你再多走一天，这叫重新得力。当你这样一天走完，你就跟上帝说，主啊我又走不下去了，上帝说我再给你一天，就这样一天 一天一天一天就产生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行走疲乏，奔跑不困倦。你知道基督徒的路啊，不是一个一时热心的路，不是我今天我为了主大发热心三个月完了，不是的，基督徒路是几十年的路，几十年你怎么一天一天的走下去？你怎么能够服侍一年又一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你怎么有这个力量走下去？必须是你的力量用尽了，然后上帝把力量加给你，然后你才可以一天一天一天走下去。那个叫做行走不疲乏。基督徒的生活的路不是一件一下子就跑完的路，是一天一天，但是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每一天要上帝给我加力量，这叫重新的力。在你这样一个一天一天，你好像看不到光明，但是你每天就这样一天一天一天走的时候，突然有一天你明白上帝的心意了，哦，原来上帝你是这样的意思，你豁然开朗的时候，你就如鹰展翅上腾，因为你明白了原来上帝有这么美的图画，而我在其中。虽然我在一天一天一天的难处里面，我突然间明白的时候，我就兴奋起来，我就如鹰展翅上腾。这个是基督徒的生活。所以以赛亚给人的路不是说今天上帝要来解决你的问题，没有，上帝没有今天要来解决你的问题，但是上帝要今天来到你里面把力量加给你。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如果你仔细去读的时候，你会发现哥林多后书里面描述了保罗无数的困难。如果仔细读哥林多后书，他说他屡次冒死，又被鞭打，又有假弟兄，又没有饭吃，各种的事情都在他身上。你说这么难的日子怎么过呢？保罗一开始，你就看哥林多后书，他一开始就感谢神，他为他的境况感谢神，因为他是一个如鹰高飞的生活，因为他看见那一天一天的难处里面有极大的盼望，所以他写出这样的金句出来。我请大家来念，请哥林多后书四章七到九节，请。我们有这宝贝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自己。我们四面受敌却不困住，心里作难却不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知死亡。这个是一个一天一天，他的力量从哪里来？他力量是从每天的依靠上帝而来。我们来看十九章十二章九节，请。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为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像基督的能力覆庇我。你知道吗？当他看见了自己的软弱，自己的不顺，而在里面能够看到上帝恩典的时候，他的生命就如鹰展翅上腾。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问题不在于我们的难处被解决，我们的问题不在于我的祷告被蒙垂听，我的问题是不是我对上帝有那个信心，神你是真的，而我敢信靠，那我敢靠着你过每一天的生活。所以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等候。什么叫等候？英文写一个字叫 wait upon， wait upon。 一个人要等候，在这样一个看不见光明的境况里面要等候，你必须要有绝对的顺服，绝对的顺服。也就是说，上帝你给我这个环境，我愿意接受，我要是不能接受，我就没有办法顺服，我就没有办法等候。所以神你如果给我这个，我要顺服，当我顺服我才看得到力量，我要是不顺服我就看不到力量。有一段经文他写得很好，在路加福音第五章里面，大家记得路加福音第五章那是一个什么情况呢？是彼得在打鱼，打了一个晚上，然后耶稣来了，然后讲完道，然后就对彼得说，彼得走到水深处去打鱼。那彼得是一个渔夫啊，渔夫就说， 他就讲了一句话，夫子，我整夜劳力没有打着什么。所以他心里愿不愿意？不愿意。但是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所以等候神是这样，就是说你要依从，你要顺服上帝，跟你说这条路要这么走，那你就走下去。当彼得把网打下去的时候，他得到什么结果？还记不记得？打满了两条船的鱼，对吧？当你在顺服神的时候，你才可以看到上帝的作为。你要是不能顺服的时候，你看不到上帝的作为。所以 wait upon 需要我们什么呢？需要我们顺从上帝对现在给我的环境，我能够顺从。然后呢，我要加力量，我要力量让我走下去。除非上帝让我看见另外一条路，当我在这里的时候，每一天我要快乐地走下去，我要依靠上帝的力量走下去，这叫等候。Wait upon 还有另外一个意思， Wait 就是等候啊，它的原来的意思里面有 Wait upon， 就是我的这个重量承受在你那里。那幅图画是什么呢？当你看到人家登山的时候，奔高山的时候，前面有人就是拿着那个钉子往前走，对不对？然后有一个绳子就往后丢下来，后面上去的人就靠拉着他的绳子，要怎么样把自己的重量压在上面，然后继续往上爬。 Weight upon 就是说好像是我把我的重量就靠着那个绳子支撑着我的重量，那叫 weight upon。 也就是说今天我们信靠等候神是什么呢？是等候好像是我所有的问题，我所有的困难，我愿意把我所有的困难好像露在上帝你那个绳索上面，让你的应许，让你的能力来承担我所有的问题，这叫等候。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完全的信靠。我们刚刚读了以赛亚书，告诉我们，以赛亚告诉我他这位神是怎么样一位神。你要有一个信心来信靠，说我愿意把我的相信你说的会成就，以至于把我的未来我承受在这个神所上面，来信靠在这位神的上面，这叫信靠，这叫等候。所以有首诗歌它很好，它写的什么呢？我知道大家都快睡着了，所以我来唱给你们听，叫副歌哈。他说什么？信靠顺服，会不会唱？我们一起来唱。信靠顺服，此外别无道路，若要在主里喜乐，唯有信靠顺服。所以这条路告诉你说，没有别的路啊，没有别的路，唯有信靠顺服，等候神。弟兄姐妹，这是得力的来源，哈，得力的来源。所以我们上几个礼拜，我们有郭教授来告诉我们，他说基督徒有一个正确的心态哈，其实我们里面有太多黑暗幽暗的事情。他在讲道里面，他那天只有一个信息，还记不记得他叫我们干什么？郭教授来讲的时候，那天的信息他要我们干什么？考试一下啊，晨祷。他为什么说晨祷呢？他是说当你早上起来一件事情的时候，要把你里面那种所有幽暗的东西啊，用神的话语来取代。人的帮助不在于从里面找到答案，你一天到晚在看你自己的失败软弱的时候，你找不到出路。你的出路从哪里来？要从上帝那里来。神的力量、神的应许、神的能力进来的时候，把你里面那些东西驱除掉，那么你就重新得力。所以等候神必须天天来认识，从上帝那里来认识他，他到底是怎么样为上帝，他到底有什么应许，他指出我有什么问题。我每天来到上帝面前，把我里面那个幽暗面给取代掉，我就得到等候上帝的能力，这是一个。第二个，天天来面对难处，再次来信靠顺服，重新每天得力量走下去。当你一天一天一天一天，当你走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你就发现你会看到上帝的心意， 你会从此有一个信心，你会一直不断的有力量走下去。这个是以赛亚的安慰信息，这个是今天我们做基督徒要走的道路，不是解决了，而是让我看见上帝的力量总是在那里。最后呢，我要来读一段啊，我前几天我在有一个姐妹给我发了一个WeChat，那我猜这个姐妹最近可能遇到一些困难哈，所以她心里面有些挣扎，所以她发了这篇文章给我。那我读了以后，我发现我今天可以跟大家分享这篇文章，也许上帝在切实的时候就发了这篇文章来，因为它 impact 到我，那我也觉得它里面的几个人物跟我今天讲的有相关，所以我就来念给大家听一下。他说这是发生在1921年一个名叫大卫佛拉德斯卫夫妇的身上，他们带着2岁的儿子从瑞典来到了非洲的心脏，当时还称作比属刚果的地方，他们遇到了同样来自北欧Scavenia 的另外一对夫妇，他们四个人一同寻求神的旨意，然后他们就在那个愿意奉献的年代哈，他们就感到主带领他们要到从一个宣教中心出去，然后将福音传到边远的地方，然后这是信心跨出了一大步。他们来到了一个地方叫做恩道勒拉的村庄，可是遭到了酋长断然拒绝，不许他们进入他的领地，害怕他们来到会使人远离他们本地的神。两对夫妇选择在半里之外的山坡上盖起了一个小茅屋，他们为属灵的突破而祈祷，却一无所获。唯一的是有他们接触的是一个小男孩，他获准1周2次卖鸡和鸡蛋给他们。身高只有4尺8寸的小女子斯卫弗拉德心想，他既然只能和这一个非洲人交谈，他就要把他领向基督。事实上他真的成功了，但除此以外再没有令人鼓舞的事情了。与此同时，疟疾将这个小小的团体的每一个成员一一打倒。到了一个时候，这个家人哈，相信他们受苦已经够了，他们想要回到宣教的中心。可是这个时候呢，大卫家却发现他的太太怀孕了，所以他们就继续孤独地留在这个村庄的里面。雪上加霜的是，这个当这个施卫就是这位太太发现她在这个原始的森林怀孕以后临棚的时候，这个酋长心软下来，允许一个接生婆来帮助她，然后一个小女孩降生，他们命为艾娜。然而因着这个施卫因为数度疟疾身体虚弱，2次生产使她耗尽了最后一点精力，所以成了她致命的一击。她在婴儿出生后17天过世了。大卫的心里起了骤变，他挖了一个粗糙的山洞，埋葬他27岁的妻子，带着他的儿子、他的孩子，回到了山下宣教中心。他一方面把新生的婴儿艾娜交给了另外一对夫妇，一面吼叫地说：“我现在就要回到瑞典，我失去了妻子，我也明白了，照顾不了这个婴孩，神毁了我的生活。”之后，他去了港口，不仅拒绝神对他的呼召，也拒绝了神自己。8个月后，这另外一对夫妇也都疟疾去世了，所以这个小女孩被这个一对美国的宣教师夫妇领养回到了美国。那这个小女孩就在美国长大，那她在 South Dakota 长大，然后她长大成人以后，她就读在 Minneapolis 的中北圣经学院，然后认识了一个另外一位叫赫斯特的先生，所以结婚了。年复一年，这个一对夫妇在他们的服事里面继续的当牧师，生了小孩，一切都顺利。突然有一天，他收到一份瑞典的宗教杂志出现在他的信箱里面，他既不知道是谁寄来的，也不认得里面的任何一个字。他不经意阅读的时候，发现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原始的背景一个十字架，上面刻的名字是斯卫弗拉德，就是他的母亲。阿吉亚尽快的，就是他很快的，他上吉普车，飞快的向一个学校里面的，因为他那个区是很多瑞典人，所以他就想说：“你翻译这篇文章，告诉我里面到底在写什么。” 那个教员就把他翻出这个故事，他说很久以前宣教士来到斯道勒拉这个城市，一个白人的婴儿的出生，年轻母亲的去世，一个非洲小孩领向了基督，归向了基督，以及所有的白人离开之后，这个孩子男孩长大了，最后说服了酋长允许他在村子里建一个学校。文章里讲到最后如何为基督赢得他所有的学生，甚至酋长都成为基督徒。今天那个村庄共有600个基督徒，全是因为大卫和施卫的牺牲。赫斯特夫妇结婚25周年的时候，学校给他们一个 break， 所以他们就有机会去瑞典去探望他的生身父亲。所以阿吉亚在那里找到已经风烛残年的亲生父亲大卫·弗拉德，老人又结婚了，生了4个小孩，而且常常将生命挥霍在酒精里。他刚刚经历了一次中风，更糟的是他家里立了一条规矩，不许任何人提神的名字，因为神夺走了他的一切。与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会面之后，阿吉亚提出了要见父亲的事，其他人都犹豫了。你可以和他谈谈，他们回答说，虽然他现在病得很厉害，可是你要知道每一次听神的名字他就火冒三丈。阿吉亚没有知难而退，他进入肮脏的公寓，踏满了满地的酒瓶，来到正躺在乱七八糟床上73岁的老人。爸爸，他试着呼喊着，他转过脸来哭了。这位老人家说，艾娜，我从来没有想把你送掉。艾娜对他说，没什么，爸爸，神啊看顾我。老人一下子倔强起来，他的眼泪也止住了，神把我们都忘记了，都是因为他我今天才变成这个样子。他的脸再次转向墙壁。阿吉亚并不放弃，他抚摸着他的脸继续说，我有一个小故事，一个真实的小故事要说给你听。你并没有白白的去非洲，妈妈也没有白白死在那里，你们为神赢得那小孩已经长大，他为基督赢得了全村。今天因着你们生命对神有过这样的忠心，600个非洲人在侍奉主。爸爸，耶稣爱你，他从来没有恨过你。老人转过神来，望着女儿的眼睛，身体开始放松下来，他开始讲话。就在那个下午，他又回到他弃绝了好几十年的神那里。后来的几天，父女一直享受着温馨的美好时光。阿吉亚和丈夫很快的不得不回到美国。几个星期以后，大卫·弗拉德回到了神那里。几年之后，赫斯特夫妇收到伦敦出席一个大型的福音派聚会，会上有一个来自前比属刚果的教会代表，代表11万受洗的信徒来讲话，介绍是福音怎么样传到这个国家。过后阿吉亚就迫不及待问他，你认不认识大卫跟斯卫弗拉德？那个人回答说，女士，我就是斯卫弗拉德所带信主，在你出生之前为你父母食物送食物的那个男孩，直到今天你母亲的墓和对他的记忆仍使我们的骄傲。他流着眼泪拥抱着他，然后说，你一定要去非洲看看，因为你母亲是我们历史中最著名的人。阿吉亚和他先生最后来到了非洲，他们受到村民热烈的欢迎。最引人注目的时刻是牧师的引导下，他来到他亲生母亲的十字架面前，跪在土地上祈求和感恩。那天牧师后来在教会里面读的经文是，我实在的告诉你，一粒麦子若不落地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好，这几位送了我这篇文章，我看了以后我很感动。可是他问了我的问题是，上帝为什么让这个太太死了？我当时想一想说，我怎么回答他？我想他心里面可能有许多的挣扎。上帝为什么让他太太死了呢？是上帝让他太太死了吗？我自己在想说，不是上帝让他太太死了，而是这个疟疾让他太太死了。可是上帝允许这件事情发生，没有拦阻。那么从人的角度来讲说，上帝啊，你怎么那么残忍啊？这个小女孩没人看呢，这先生这么可怜。但是人实在短暂，我从这件事情上我看到说，人实在短暂， 上帝却用这个太太的死拯救了多少的非洲人，让他们有一天回到上帝面前。我那天在想说，将来到了天上的时候，也许他在世界上很短，可是到天上的时候，有多少人要来到这个思维的面前说谢谢你，谢谢你。人真的是看不见，上帝的作为太大，人在这世界上可能很短，可是上帝的作为太大。所以我真的是说，我们真的看见说，神的作为也许不是照我们想象的，我们所祷告来成就，可是神的作为太大。又一个弟兄问我一个问题，他说，你看这个大卫的一生毁了，毁了，你为什么让他经历这个事情？他毁了。我后来我在家里我也想这个问题，我说这位大卫他遭遇了这件事情，真的是你我想象的说，好像我们的生活里面遇到这个难处，这个难处真的是过不去，对他来讲那个难处真的是大，过不去。但是过不去的时候，他如果对这个上帝还有信心，说我愿意等候看上帝怎么做，而不是说我今天就离开了上帝，他也许后半生不是这样过的。因为他当时在这个难处的里面，他就没有办法再坚持信仰，他就选择了一条说我不要上帝的路。所以他的痛苦不是因为上帝产生的，而是他选择了走另外一条路。弟兄姐妹，你必须要等候啊！我觉得我读到这里说，我告诉我说，再困难我要等下去啊！我如果不等下去，也许我的路将来走到就像他一样，我要是一时意气说我不走这条路了，我可能我一辈子后半生我不知道要怎么过。哎，我在看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是一个警戒，对我来讲非常大的警戒。我若真的在一个困难的环境里面，我要等候，我要坚持下去，因为我没有别的路好走。我最后看到感动的是说，神没有放弃他，最后还是差着他女儿把他救回来，以至于他回到天上的时候，在天上还有他的荣耀在那里啊。所以就让我有力量说，主啊，我今天虽然看不到结果，我还是要走下去的，因为我终于终相信在服侍你的路上面，神必然有工作的。所以我自己很感动，我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我说神你是信实的，你不是放弃人的神。所以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当耶稣在问他的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他门徒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处在什么环境，你是不是觉得你的路很难走啊？我要鼓励你继续信靠顺服，把你的盼望放在上帝的手里，上帝要给你力量，一天一天一天的走下去，直到当你看到你的信心飞跃起来，直到当你看见说上帝有美好的心意，你可以说哈利路亚，赞美主，愿主得到一切的荣耀。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